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请到了一位姐妹 Cindy， 她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回家之后幸福进行式。好， Cindy 你好。
冯姐你好。
好，那 Cindy， 看你的题目哈，回家之后幸福进行式，以前没有回家是不是？
对，
以前是在职场上。
是，
好，那你就跟我们说说你的故事，这个前因后果。
我和先生是在求学的时候认识交往的。一路走来，我们都在同一个学校念书，也在念博士班的期间结婚生子。记得2010年的夏天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那时候我们两人刚拿到博士学位，也都找到不错的工作。而且还得知继大女儿之后我们又怀了第二胎。
哇，听起来好紧凑哦。两个人拿博士学位、啊、结婚已经有女儿了，哇，实在是紧密的几年当中就是这样 biang biang biang， 好像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现在又怀老二。
是，
OK， 而且两个人都有工作了。
是、
哦、好密集啊、哦、OK， 是。
但是在怀老二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孕期中种种不适，再加上白天我要上班，晚上要照顾老大，让我觉得非常疲惫，也因此常常忽略先生的需要。我先生多次诚恳地跟我沟通，可是那时候我总觉得这是过渡时期，我撑得过，他应该要共体时间，和我一同分担家庭的大小事。
欸，我很好奇啊，你先生跟你诚恳沟通什么？
我先生会常跟我说、你每天都只看小孩、你好像没正眼瞧过我、对，我觉得我好忙。那我觉得我身为妈妈，我照顾小孩当然是第一优先，他们这么小、对，什么都需要我，而且我白天没有办法照顾孩子、晚上是我最精华要给孩子所有爱的时间、对、那我会觉得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你可以照顾自己。
是，
对，
我没有对你有要求已经很好了，你还向我要求什么？你有没有搞错啊？是不是？
对，
你知道这个是很多夫妻有了孩子以后的一个情况。这个男人他确实有需要，或者有时候是女人啊，有的时候太太觉得先生也是把焦点太放在孩子身上，然后太太觉得被忽略。
是，
那可是我们想要抱怨的同时，我们又会觉得，哎，我很幼稚，哎。我怎么在跟一个小 baby 争、你知道，所以当你先生跟你表达他的一种心情的时候，其实他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幼稚太无聊了，我怎么会跟一个 baby 在争宠呢？可是他又在很真诚的表达他非常深切的一个需要。
是，
可是你说那个时候你听不进去。
的确我太忙了。
然后你觉得我的需要我都没有再顾虑了，你还要我去顾及你的需要，你可不可以成熟一点？
是不是？对对对，没错。
所以这个造成你们夫妻间关系上面的一种压力。
是，这样的状况其实在老二出生之后更加的严重。我白天工作，孩子托娘家妈妈照顾，但一下班我就忙个不停，接小孩、张罗晚餐、收拾家里、帮孩子洗澡、陪孩子玩，一直到哄他们睡。虽然我先生会帮忙，可是他却常常表示跟我一起照顾孩子压力非常大。因为我一直在赶时间，每件事都在催促中完成。为了减低娘家妈妈照顾上的辛劳，那时候我把未满3岁的女儿送去念幼幼班，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早上我都在幼儿园门口跟我的孩子上演生离死别的戏码。女儿哭我也哭。另外儿子在娘家的状况也很不好，因为他很黏我，所以每天早上我得用尽各种方法来安抚他，可是他仍然哭得声嘶力竭，不愿意和我分离。
是，
每天我都眼看着上班时间快到了，只好硬着心肠红着双眼骑着摩托车扬长而去。虽然是这样，我还是不断地安慰自己，这只是过渡时期，孩子很快就会长大上学，一切都会变好。 可是我的儿子他不肯妥协，持续哭闹，一直到快三岁了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善。而贴心懂事的女儿也多次表示希望妈妈能够多陪伴她。我还记得那一年的圣诞节，我看见女儿班上的圣诞树挂着她许愿的卡片，上面用歪歪斜斜的注音符号写她的愿望。她的愿望是希望妈妈不用上班陪我做饼干。
嗯，
我看了心里好纠结，真的很想为了两个孩子放下工作回家专心陪伴他们。
嗯，
不过娘家父母却非常反对我这么做，并且认为他们从小栽培我，好不容易念到博士毕业了，而且这几年来他们全力帮我照顾孩子。
嗯，
这么多的牺牲等候，不就是期待我成为事业和家庭兼顾的女强人吗？
嗯，
那时候他们告诉我回家带孩子没有成就感，再过几年就会被职场淘汰，到时候一切的努力就都白费了。
嗯，
我听了之后只好把回家带孩子的念头放在一边，不敢再提这件事。不过其实我心里深深知道，一个女人一旦结了婚有了孩子，其实事业和家庭是很难兼顾的。于是我的心就在如何选择家庭和事业两者之间反复摇摆，结果我工作也做不好。
嗯，
对爸妈感到亏欠，对我的先生和孩子更觉得很愧疚。
嗯，哇，我听到 Cindy 这样讲，我真的可以感受到一个职业妇女里面的交战啊。嗯，我们是非常爱孩子的，我们对孩子的心绝对不会比家庭主妇那种全职在家的妈妈爱孩子的心要来得少。
是，
可是当我们选择了上班的时候，嗯，我们真的是把我们最精华的每一天、最有体力、最有专注力的那段时间是给了工作。在工作上面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因为老板付你跟付别人的钱是一样多的，不会因为你家里有小小孩他就说那你可以，哎，不用那么专注，不用那么努力，没关系，嗯，啊，你多留点体力回家带小孩。不会的，他把你一视同仁，他付你多少薪水，他期待你就要有等量的回馈啊，或者是回报。所以我们在职场上尽责那是理所当然的，可是重点是别人也跟我们一样做了一天的工作，他回家是可以休息的。
是，
可是职业妇女回家那才是第二场奋战的开始。
是，
对，你刚刚提到的回家就要张罗晚餐，接小孩，让他，哎，我跟你讲，我现在有机会哈带我的孙子，我有三个孙儿，一个孙女，有的时候他们来我们家，我觉得吃一顿饭就像打仗。
是，
真的，你就是要看他吃的够不够均衡啊。
嗯，
有的时候他手满手都是油的，然后他就往你那个椅子上擦啊，其实或者我的桌布，他把我的桌布当成他的手巾哈，我就会很紧张，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坐在他旁边盯他吃饭，那其实这样他也很有压力。
嗯，
然后我们就在吃饭的时候有时候也会不愉快，
是，
有时候也会紧张哈。然后他吃饭的时候我就赶快去帮他切水果，我切水果的时候，哎，这三个孩子在我们家，两个就开始有争执。哇，你就发现你真的是一刻不能停。哎，然后吃完饭就我还是我跟我先生一起合作，欸，他洗碗或者我去洗碗，然后他赶快让这三个孩子，好了好了，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就要睡午觉了，现在怎么样，哦，三个又各去玩各的，最后要把他们召集在一起睡，去睡个午觉都是很大的工程。欸，我就觉得那我们才是偶尔啊，带一下孩子啊，这个每天都要带孩子的妈妈真的非常的辛苦，而且你们已经上了一天班回来，好累哦。嗯，然后你还要顾他吃饭，那然后呢，也可能因为他一天没有跟你在一起，所以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特别需要你的注意，
是，
他会有一些表现，想要 取得你的注意的、嗯、所以他可能会闹一点情绪，
是没错，
嗯，他可能会不守规矩，
是
这个就会让你更挫折、嗯、甚至更自责，觉得啊，就是因为我没有自己带他，所以你看
对
这个习惯都教不好，所以你又在很多的自责挫折当中然后再加上如果你的另一半不愿意帮忙的话，那真是你就可以想象那个彼此的怪罪。那可能你先生他下班他也很需要安静，哎，他嗯，他也很累，他也不是那么勤于帮忙，那你就会有更多的苦读哈。
嗯，
我跟你一样累，为什么你做的没有我多？为什么你不多做一点？那他心里可能也会说，我很累耶，为什么你连两个小孩都搞不定？嗯、哇，太辛苦了、嗯。后来发生什么事？
一直到2013年底，因为教会姐妹的邀约，我参加了馨香女人会，也加入了新竹妇女小组。还记得第一次小组的时候，小组长和几位姐妹就分享他们自己的见证，
嗯、
并且大力推荐我看《勇敢回家》小册子。
勇敢回家小册子，哦、嗯，那是一本就是我们鼓励妈妈自己回家带孩子的，嗯，
对。在这里，我真的被震撼到了，
嗯。
原来回家照顾家庭是神给女人的神圣使命、
嗯、
而且按照真理而行的姐妹不但没有缺乏，反而更多经历神的供应，也更享受了美好的夫妻和亲子关系。这样的智慧真的只有在圣经当中才能得着、
嗯、
小组的真理教导把神的话正确的落实在生活当中，对那时候无所适从的我来讲，如同看见大海中的浮木，赶紧伸手抓住。
嗯，
终于我鼓起勇气辞掉了工作。当我把工作放下，决定全家从新竹搬到南港先生公司的附近，实践先生在哪家就在哪里的真理之后，
嗯，
我的先生非常的感动，我们的感情更甜蜜，沟通也更顺畅了。
我打个岔，所以那个时候是你们住在新竹，先生在南港上班，
是
那他每天通车、哦、
其实没有，他必须、哦他新竹有一个办公室、
哦、
对，所以我们是一起住的、哦、他偶尔要到南港开会、嗯、
哦，了解。那可是后来你就决定辞职，然后把家搬到南港，
是
哦，这样对先生方便很多，
对，对他工作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
嗯，
对，
嗯嗯。所以你这里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
是，
也是一个不小的牺牲，
很大的突破，
需要好大的勇气。
是，对、
哦、好，来继续。嗯，
其实我先生一直都是个非常浪漫的人、
嗯、
只是之前的我生活忙碌，根本没有心情理会他，常常忽略他的需要。现在我发现辞职回家之后，生活步调整个慢下来、
嗯、
就渐渐可以满足先生的热情邀约、嗯、晚上不需要再用假装睡着的伎俩来逃避责任。
哦，是，嗯。
同时我也开始赞美我的先生，例如有一天早上我随口说我好想要喝柠檬汁哦、
嗯、
想不到那一天中午他马上就去市场买了三颗柠檬回来。
嗯，
我随口问他多少钱啊，他说有一点贵啦，三颗50。
嗯，
如果是以前的我马上会说这么贵干嘛一定要买啊，但现在我可以感受到他对我的疼爱。那天我很感激地告诉他，哇，老公谢谢你，这么贵你都愿意买，你对我真好。
嗯，
另外在孩子的互动方面我也有很大的进步，以前的我总是在身体非常疲惫的状态下陪伴他们。
嗯，
比如说我常常会一边讲故事一边打瞌睡。
嗯，
在帮孩子做睡前祷告的时候我自己就先睡着了。对，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是，
可是现在每天我都可以精神饱满游刃有余，陪孩子做的每件事情自己都能够享受在当中。
嗯，
我发现这才是真正有品质的陪伴。
是，才是真正有品质的生活。
是，
你知道很多人把品质定位在物质的事情上。
嗯，
什么叫品质的生活？有品质的生活就是我们要住在 有电梯的大厦社区里面、嗯、我的孩子要读什么什么样的幼稚园或者小学，然后我的孩子穿的要是什么什么牌子的衣服、嗯、我要提什么样的名牌的包包，那叫有品质的生活。但是不是哎、
嗯、
那是一个假象，那是外表。真正有品质的生活其实是好的关系，
是
当你跟家人的关系很好，我说那才是有品质。你跟家人的关系里面没有压力，没有紧张，没有苦读，没有怪罪、
嗯、
而是愿意主动的付出而且享受在其中，那才是真正的品质。那跟他读什么幼稚园，你提什么包包，先生开什么车子，住在什么样的豪华社区里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嗯、我真的是希望听众朋友能够明白什么是真实的幸福。真实的幸福是在于关系，而不是在外面的这些、圣经说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这个都不是真实的幸福、
嗯、
也不是上帝看重的。
是
真实的幸福像你刚刚说的，有品质的陪伴，就是你不疲累，你有耐心、
嗯、
你可以完全投入你所做的每一件事，然后孩子的需要有被照顾到，先生的需要有被照顾到。这个哈、哦，我真的要说是像你这个有智慧的女人才会做的一个正确的抉择、
嗯、
虽然你拿到博士学位，但是很多拿到博士学位的女性可能为了这样的一个学位还有那个光环、
嗯、
最后失去了 Cindy 你所有的这种真实的幸福、
嗯、
好像鱼与熊掌要兼得是真的有点困难。
是没错。
嗯
其实我发现全职在家的生活也很忙碌、
嗯、
但不同的是这时候我的心境是坦然而且踏实、
嗯、
因为知道这样的忙碌是有意义的，
是
忙着为我和先生的婚姻充电，为我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存款、
嗯、
我好后悔没有在孩子一出生就回家做一个全职妈妈、
嗯、
但也感谢神在我最彷徨无助的时候借由我在妇女小组的学习让我明白身为女人的价值是要真实的与神连结，成为一位合神心意顺服丈夫以家庭为优先的妻子和母亲。如同箴言31章里面所说的，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的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感谢主，现在我继续在小组里面聚会受造就操练学习，希望自己真的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馨香女人。
嗯这是 Cindy 的见证，叫回家之后幸福进行式。我想真的是要从神来的智慧，像你刚刚说这样的智慧只有在圣经里面有。好，那这个世界给我们的聪明就是你要更多的名利、
嗯、
更多的舞台，更多的掌声，那才叫做你很厉害你很强、
嗯、
可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智慧是上帝给女人的一个位分，最神圣的也是至高无上无可取代的那个位分，就是当我们成为我们丈夫的妻子，我们成为孩子的母亲，其实这个是最重要最尊贵的位分。而且上帝放在我们女人心里面的一个最深的渴求，就是当我们看到丈夫幸福满足、
嗯、
我们的孩子是在爱里面健康，然后在一个正确的轨道上面成长的时候，我们这个女人的心里才得到真实的那个踏实感和那个安定感，还有成就感。
是
就是我们看到因为我的牺牲，我的贡献，我的投入、
嗯、
我的付出，让我的先生是一个这么有自信这么满足的男人、
嗯、
然后我的孩子是这样一个听话受教愿意顺服并且有安全感的孩子，我觉得这个女人的心就完全被满足。那反之呢，如果我一直追求外面的这个世界给我的掌声，但是我的先生变得充满怒气、
嗯、
充满不快乐， 然后我的孩子不听话，我的孩子有很多行为上、学习上的问题，那其实我的心里是非常有压力的，
对，
那个不是真实的幸福。所以我觉得 Cindy 很棒，你真的是给年轻的妈妈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我会请 Cindy 继续跟我们分享在这个过程里面她抓到的一些重要的真理原则，例如她怎么去面对爸爸妈妈或者社会给她的压力，或者继续的呼唤你还是可以回来啊，类似这样的一种声音。我要其实要提一些问题啊，请 Cindy 来回答的。Cindy 你好。
冯姐你好。
是，听到你的故事我真的觉得很震撼呢，因为现在像你这样年纪轻轻，小孩子也很年幼，可是又有这么好的学历，而且原来也有很好的工作，要急流勇退，从职场上辞去工作回到家，真的是要越过很大的一个障碍哈，就是需要很大的信心，很大的决心才做得到的。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小孩慢慢就会长大，对不对？你就再熬这几年，他就去上学了，就没事了。哦，每天跟你生离死别，上幼稚园，哎呀，就过了这一阵子就好了。我想外面很多这样的声音，但是你能够克服这样的声音，然后回到家里。所以我想问你的这个问题哈，就是你后来决定辞去工作，娘家同意了吗？因为你上次说其实娘家一直觉得他们栽培你这么大就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女强人啊，家庭事业可以兼顾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让他们失望呢？好，所以当你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娘家赞成了吗？
没有耶，其实我爸妈非常的反对。对，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我真的是要感谢神，神知道我的软弱，他知道我还没有那个能力去面对他们。对，所以其实我真正决定辞职回家，是因为我妈妈照顾孙子实在是照顾到身体受不了。
我了解。
对，很累。是，然后加上那时候我的儿子其实他的个性非常的就是很容易闹别扭。然后他完全没有办法接受阿嬷的照顾。对，
感谢主。
一年一两年三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办法。
对。
对，所以那时候我妈妈真的也觉得他的身体需要休息了。对，所以当我跟他说我决定暂时辞职把这个孩子顾好，他就说好吧，你去做吧。
是。那你知道吗，刚你说你的儿子其实到三岁的时候还是很抗拒阿嬷对他的照顾哈，那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现象耶，这真是上帝放在孩子里面的那一个程式耶，那个软体设计耶。我跟你讲，一个不懂事的阿嬷这时候就会吃醋，会嫉妒说阿嬷照顾你还不够好吗？你不喜欢阿嬷吗？我们会很幼稚的觉得被拒绝。但是我告诉你，如果你是阿嬷或者你是任何其他的照顾者，当这个孩子坚持要妈妈的时候，这是对的，这是健康的。因为上帝造我们就是让有这个母子关系、母女关系这样的一个亲情，这一个特别的关系是没有人能取代的。你想去取代这个孩子的母亲，那你在做一个不正确的一个幻想，你是不能取代他的母亲的。母亲的这个位分、这个角色是何等神圣，是无可取代的。所以你妈妈后来也投降了哈，
是
觉得说好啦好啦
我去找妈妈
对。那你你先生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呢？
我先生就像我上礼拜见证所提到，其实我先生他一直是支持我回家的。对，其实可是他又尊重我的决定，他毕竟想说我就是我的工作也还不错，然后我又念书念了这么久，要放弃是很困难的， 对，所以他是不断的在释放一个讯息，就是他需要我，这个家需要我，孩子很需要我，对，他愿意，他好很多次跟我说他愿意一个人扛家里的经济没有问题，对，他就是很期待我可以，而且他也心疼看到我这么累，
对
对，我觉得很感谢神给我一个很棒的先生，
感谢主，
对，因为他就是愿意支持让我变得快乐，我觉得他也观察到我每天回家心里的那个挣扎，
嗯哼，
一方面觉得工作结束之后很累，我还要把自己撑着，把家里打点好，把孩子顾好，还要对孩子有耐心，他真的知道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都是垮掉的，
是，
对，所以先生非常支持我的这个决定，
真感谢主。好， Cindy 很幸运哈，你的先生支持，你的妈妈也勉强就同意了啊。
是，
但是我知道有一些职业妇女是先生还是很希望你上班，因为先生觉得他赚的钱不太够哈，这是一个可能，或者因为你们已经习惯很高的消费的生活形态，所以先生真的觉得他赚的不够。那当然也有男人会担心当他太太回家然后会有很多的情绪，带小孩很不容易的，到时候这个男人回来这个女的就要找这个丈夫出气哈，所以很多男人想想算了算了，还是你开心就好哈，你要怎样都好所以我想身为一个年轻的妈妈，身为一个妻子，我们要去了解先生反对我们回家带小孩的背后真正的原因。
是，
如果他是担心钱不够花，那我想我们需要向先生展现我们的诚意，
是，
就是老公，我愿意改变，我愿意改变我的生活习惯，我的消费习惯，我愿意改变一些价值观啊。像以前有一个姐妹说，以前她都觉得喝咖啡那一定要 Starbucks， 120-150的，
是，
可是后来她决定 7-11 的就可以了，45块，最后她发现不用，我去买那个冲泡的那个咖啡袋回家更便宜哈，怎么样，什么6-7块钱就可以泡一杯我愿意降低我的物质需求，我愿意自我约束我花钱的习惯那其实还有就是孩子不用上幼稚园然后这就省下一大笔了，
对，
对不对，孩子也不需要什么才艺班呢，妈妈有很多自己可以教的其实孩子真的不需要什么才艺班了，孩子真的这个6岁以前快乐就好，是真的，然后生活习惯养好了一些价值观确认了，我觉得这个最重要，所以不用才艺班，不用课后辅导，不用安亲班，不用幼稚园妈妈自己教，然后出门我们就坐大众交通系统哈，也不需要开车，还有个妈妈说她找了很多免费的可以亲子活动的地方还有妈妈自己煮饭不用外食，这个也省下很多，其实还保护了
健康，
对，健康，
对，
那妈妈不上班也少了很多的应酬的需要我们也不用常常买新衣服或者要跟着时尚太多了，其实我们可以省掉很多的钱，我们如果很诚恳的跟先生谈他的忧虑，就是他怕他赚的钱不够我们花，那我们说来，我们来把这个预算想一想，这个可以省那个可以省，说真的很多保险也可以不用了，
是，
不瞒您说哈，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买了很多保险付保险费然后我连今天正常的生活都没有办法好好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以重新评估一下，
是，
这是一个，那还有就是先生担心你的情绪，那我们也可以说，老公，这是我要成长的部分，我跟你保证我会成长，我会学习每天顾好自己的心情哈。你可以来，可以去教会参加妇女小组，也可以参加学员的妇女小组，在这里你会得到很多情绪的抒发，你会感觉到跟一群和你有相同在相同一个平台上面的人一起成长你知道那个就帮助你情绪稳定，所以晚上老公回来的时候我们是可以 主动去满足他的需要的，而不是像一个很可怜的黄脸婆在家里只等老公回来给我们安慰 和这个抒怎么抒发我们的心情。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更为自己的情绪负责任的人，说我相信大部分的男人都会同意，都会支持太太回家带孩子的。好，那Cindy，我想问你的下一个问题，就是拿了博士学位却在家里带孩子，你不觉得很可惜吗？我想身边的人可能会发出这样的声音，那也会说你读了那么多书不是浪费了吗？哈，就浪费在两个小毛头身上，太可惜了。
是，其实我之前挣扎了很久，一直舍不得辞掉工作，就是因为这两句话。好可惜哦，不是浪费了吗？过去的努力就都白费了。对，但是后来当我鼓起勇气要回家的时候，我想到的是其实没有浪费。对，我觉得每个人在生命的不同阶段，那是神给我们的训练。
是，
对，我相信这段时间神让我念这些书不是为了要赚钱，不是为了让我们家过得更好。对，我觉得不是让我们的，应该说不是为了让我们家过得更，就是收入更高的那样。对，那所以那时候当我回家，我去观察一些细节，我觉得是可以用得上的。对，比如说我在带孩子的，就好像我之前做实验，我会写实验记录簿，写得很详细，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所以我们家的小朋友都有一本，就是他从刚出生
实验记录簿，
几点喝奶，几点换尿布，今天发生什么事，什么时候洗澡，剪指甲，睡觉，就是我会很详细的记录那一些，然后去观，很细微的去观察，就好像我研究的生物是一样的。对，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在照顾孩子上很多是跟所学是用得上的，过去的训练不会是白费的。那另外就是其实我先生跟我所学是有相关的。所以当我在家里我的时间很充裕，我的心情也很好，所以每天他下班回来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跟我说，哎，今天工作上遇到什么什么，有些时候是我过去有经历过的，我就可以跟他分享，或是有一些他正在研究的那个题目，有一些问题我还可以提供一些意见。
哇，
对，我觉得这种感觉很棒，因为过去我们都各自上班各自忙，其实根本没有讨论过什么，就是把那个工作的压力跟困难闷在心里。对，生怕讲出来造成对方的负担。对，所以我们其实很少这样子聊天。所以当我现在回家，我反而真的觉得成为先生的帮助者，不但是家里面的，有时候是他工作心情上的排解，或是甚至工作上有一些问题，我就是可以协助这样。
真好。
对，
所以都没有浪费。那其实刚才Cindy你也提到一个很好的观念，你说其实今天的人把有没有浪费这个定义是放在什么样的一个根据上？
对，我觉得
什么样叫做浪费，什么样做没浪费。
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一个人他就像我可能念的是生物科技，那如果今天我因为朋友的邀约啦，创业啦，我可能跑去做了别的事情，整个都转型了，那人家就会说你转行了，他不会说你浪费了。对，但是我觉得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对女人就是非常不看重家庭，所以当一个女人她离开职场回到家，大家就会说你浪费了，
太可惜了，
你本来可以赚多少钱多少钱，现在这些钱不见了。对，我觉得从我们小时候念书求学的过程中，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把我们所学的再做一个换算，就是未来可以有多少的产值，那个值就等于收入，对，
就等于价值。
对，那我觉得这个会让就是妈妈有很大的一个迷失，一个痛苦。对，我很难离开职场是因为当我回家做，我做的再辛苦，我做的再努力，付出再多，可能在这个社会上价值就是零。因为你没有带薪水回家。对，所以
好错谬，错谬价值观。
对啊，所以后来当我想通这件事情，当别人在跟我说你浪费了，我就自己告诉自己我没有浪费，我做的神看见了，而且是很有价值的。而且其实 你把自己所学的用在最爱的人，你的丈夫跟孩子身上，其实是最宝贵的。
对， 对，我觉得那是最高的价值。
是
是，还有其实刚才我们讲到说你学的不是很可惜，其实知识本身哈，不是最高的价值，我觉得是你在拿博士学位的过程里面，你那个愿意受苦哈，你知道，就是像怀胎十个月，你把一个论文，把一个实验，最后做出结果来，这个过程里面你需要的忍耐，你需要的那个坚持，还有你就不怕付代价，你就是要达到那样的一个目标，其实这个过程都在塑造我们的个性。
是，
所以我以前也跟我的孩子说，我说你今天觉得什么学数学啊、几何啊、三角啊、什么微积分 啊对不起，现在这几个字对我来说只是名词而已，它后面代表什么我也忘了哈。我以前其实数学还不错的，但是我现在只能讲这些名词，后面那个什么题目我是不会做了，忘记了。但是很多人就说，那你看不是白学，学这些根本都没有用。我说不是这样看。当我学习什么微积分啊、几何啊、三角，这个过程里面，我那一个愿意去思考找到答案，然后怎么说，一步一步一步最后得到结果的这一个过程，其实对我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它训练我思考，它训练我坚持，它训练我面对我不懂我不会的东西，那这是一个品格的塑造，这个东西才是无价的。所以当我拿了学位，或者我怎样哈，去考了一个证照或怎么样，其实证照本身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我去学习得到这个证照或者考这个试的过程里面，我的性格被塑造，我成为一个更能够承受压力的人，我成为一个更能够思考判断的人，我成为一个更不怕困难的人，我成为一个当克服困难以后，我心里有成就感，我对自己有更深的把握，有更多的自信心，我觉得这些才是无价的，这才是我的成长。那这些绝对不是浪费，
对，
今天这样的性格能够帮助我在家庭里面做我该做的，我面对孩子的一些困难很烦啊，哎呀怎么讲了这么多遍还听不懂啊，哎，你知道这个跟我们以前做实验有一点关联，
很相似的感觉，
对，所以我可以更有耐心，我看事情能够看得更广，能够看得更深，这个是我拿到这个学位，或者我做成功这个实验，或者我考到这个证照所给我的那个内在的深度和广度。好，所以我们不能用说那你现在赚了多少钱来衡量这个东西有没有浪费，而是我用这样的一个更深更广的性格里面的成熟，来像你说的投资在先生孩子的生命里面，那才是达到更高的价值，那才是更多的不浪费啊！我觉得哎呦，学了这么多最后浪费在工作上，然后先生孩子都被剥夺了，都没有得到这些好处，我觉得那才可惜。 对，
对，
好，我们非常谢谢 Cindy 帮我们回答这几个问题。